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虽金砖国反美的国家将额外加征关税；
内塔尼亚胡访白宫会川普，讨论合作多项事宜；
川普表示，普京拒绝停火，乌克兰需要爱国者导弹。
热带风暴尚塔尔登陆南卡，美东沿岸防洪警戒升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吕特周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方式做出了以下预测。吕特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将会由中共和俄罗斯进行协调后同时发起的入侵行动引爆。吕特表示，他预测中共首先会试图入侵台湾，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将会在同一时间攻击北约领土。他指出，虽然中共和俄罗斯的军队将会相互协调，在同一时间发起入侵攻击行动，但掌握主导权的是北京当局。吕特说，俄罗斯正在与中国、朝鲜、伊朗合作，对乌克兰发动无端侵略战争，并以极高速度扩张军力。3个月内生产的弹药为北约一年产量的3倍。如果中共攻台，习近平可能会先联络普京，要求他在欧洲行动，借此让北约分身乏术。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姿态。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著名旅游胜地弗洛勒斯岛，岛上的勒沃托比火山，当地时间7号上午开始发生大规模喷发，火山灰云直冲到大约18000米的高空。印尼勒沃托比火山喷发的消息也引起近期南部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的日本气象厅的关注，并发布远地地震的相关资讯，将持续观察火山活动是否导致异常海面变化，以及是否对日本造成海啸影响。近期，日本鹿儿岛县石岛村辖下的土嘎拉列岛附近海域地震活动频繁，自6月21号以来，已经累计监测到超过1500起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警告当地，警惕震度6级以上的强震。与此同时，鹿儿岛县著名的活火山樱岛火山的南岳山顶火山口，在日本时间7月6号上午9点33分喷发。浓密的火山烟雾瞬间冲到大约3000米的高空。
川普总统上周五表示，将在本周与中方就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交易展开谈判。川普说，我想我们会从周一或周二开始与中共进行谈判，也许是和习近平或他的代表之一，但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上个月，川普签署行政令，将 TikTok 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9月17号，这是川普第三次延长 TikTok 交易的最后期限。美国国会于2024年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与 TikTok 剥离，并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 TikTok 将面临在美国被禁用。联邦调查局 FBI 曾指出，TikTok 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可能成为中共对美国社会实施渗透和心理战的工具。近日，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一名消息人士说法指出，TikTok 正在为美国用户开发全新版本的应用程式。报道指出，TikTok 已拟定计划，5月9号在美国各大 App 商店推出新款的 App。
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7月4号正式宣布辞职，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本就微弱的多数党优势将进一步削弱。格林最初在近一个月前宣布自己将退休，但当时尚未明确具体日期。据福克斯新闻获悉，格林在国会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将是7月20号。格林所在的选区是一个稳固的共和党占优势的红色选区，但随着他的辞职，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又减少了一个。 与民主党的席位之比已经降到219比212，至少在他的席位得到填补之前是这样。但这个优势将会在今年秋季的特别选举中进一步缩小，届时民主党将对今年早些时候去世的三位众议员的空缺举行补选，民主党极有可能重新夺回这三个席位。格林表示，未来将会在私营部门工作，他将从事一项专门在帮助美国与中共竞争的业务，但这是在商业领域。
捷克知名 YouTuber 米基斯卡在一个影片中展示如何用虚构的中国之旅吸引捷克网红参与，借此测试网红的道德感与对中共的警觉性。影片上线后累计157万次的观看量，被捷克网友称为最佳公民教育素材。米基斯卡的团队向这几位网红介绍旅游行程，包括参观万里长城、成都的大熊猫保护区，以及拜访中国岛屿台湾，借此测试网红的警觉性与对敏感地缘政治议题的认知程度。捷克安全情报局与专家对此发出警告，赴中国拍片的网红过于天真，这类行为可能陷入中共的宣传操作。捷克安全情报局发言人施蒂哈指出，中共经常以全包装式的招待吸引政治人物、学者、记者、艺人，甚至包含如今的网红。这些人只能看到中共当局想让他们看到的事物，无法自由接触其他地点或人士。
热带风暴尚塔尔周日早上在南卡罗来纳州登陆，并向内陆移动，带来强降雨和潜在的洪水。国家飓风中心周日早上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强降雨将持续影响南卡罗来纳州，直到周一影响北卡罗来纳州。南卡和北卡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了热带风暴警报。国家飓风中心说，预计周一，尚塔尔将沿着佛州东北部的海岸给大西洋中部各州带来威胁生命的海浪和离岸流。南卡罗来纳州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正在密切监测尚塔尔，并随后补充说，他们正在和州应急响应团队成员、国家气象局以及地方官员紧密合作，就风暴的潜在影响提供最新信息和指导。大西洋飓风季从6月1号持续到11月30号，活动高峰期通常出现在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今天访美，将和川普讨论多项合作事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以色列安全局的专家上周警告说，从电动汽车、机器人吸尘器、无人机、TikTok 到路由器，中共正在利用可联网的智能设备在以色列进行间谍活动。据以色列 YNET News 新闻网发表的深度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停止向军官提供比亚迪 ATO 3电动车。中国制造的汽车安装了先进的传感器，可收集视频、音频，甚至生物识别特征等信息，并直接传输到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以色列专家还指出，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吸尘器和无人机也都引发了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因为这些智能机器人吸尘器都配备了摄像头和传感器，可以收集家庭和办公室内部的布局和主人日常习惯等数据。中共情报机构还特别关注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广泛联系网络，包括和美国共同开发或由美国开发的武器系统，出口海外的先进以色列军事技术等等。
苹果公司在今年下半年将会推出超过15款新品，包括 iPhone 17系列、Apple Watch Series 11等，囊括了 iPhone、iPad、Mac、AirPods 等几乎全部的产品线。今年推出的 iPhone 卖点无疑是超薄的 iPhone 17 Air， 其配备了 6.6 英寸显示屏、 A16 芯片、 12GB 内存、 48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以及24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Apple Watch 近几年是与 iPhone 一道在秋季的新品发布会上推出， 今年推出的将是 Apple Watch Series 11、Apple Watch SE 3和 Apple Watch Ultra 3。苹果还对 Mac 产品线进行了更新，预计将推出搭载 M5、M5 Pro 和 M5 Max 芯片的 MacBook Pro，其他 Mac 预计是 iMac 和 Mac Mini，前者搭载 M5 芯片，后者搭载 M5 和 M5 Pro 芯片。其他产品方面，Vision Pro 也有望在今年更新第四代 Apple TV 4K、第二代 HomePod Mini、第二代 AirTag、AirPods Pro 3、Studios Display 2和 Home Hub 也预计有望在今年推出。
近日，川普总统计划限制英伟达等企业向马来西亚和泰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以遏制半导体走私活动。知情人士透露，这项管制措施可能跟撤销拜登时期遗留下来的 AI 扩散规则有关。美国担忧中共可能通过这两个东南亚国家的中间商获取先进芯片，计划采取行动切断这一途径。据彭博社报道，近几个月来，随着甲骨文等科技公司加大在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投资，当地芯片出货量大幅增加。美方曾经警告过马来西亚政府，要求加强审查，马方也保证将密切监控相关进口。马来西亚贸易部今年6月证实，当地一家中国企业正使用搭载英伟达芯片的服务器训练大型语言模型，并说已经和相关机构合作，调查是否违反当地法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五表示，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持续升级，乌克兰需要爱国者导弹来强化防空能力。他还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停火协议表达不满。请听报道。
俄罗斯上周五对乌克兰发动双方全面开战3年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和飞弹攻击后，川普总统同一天表示，莫斯科只想继续杀人，他暗示可能对俄国实施制裁。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重申对前一天与普京的通话非常不满，因为普京拒绝为达成停火做出努力。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如泽连斯基所请求的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时，川普说，他们为了防御会需要这些，他们会需要某种武器，因为他们正被猛烈攻击。川普称赞了爱国者导弹的效能，称这种武器相当惊人。泽连斯基则在 Telegram 发文指出，他与川普讨论了提升防空能力的必要性，双方同意加强武器联合生产、共同采购以及投资。上周，华府由于担忧美军库存不足，暂停部分对乌军援。基辅警告，这将削弱其防御俄军的能力。德国则正就采购爱国者系统进行谈判，希望弥补缺口。谈到停火的可能性时，川普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局势。我对于普京总统的通话非常不满，他只想要打到底，继续杀人，这一点都不好。川普还透露，他与普京的通话大量谈到制裁，他说对方明白这可能将会发生。俄罗斯在川普与普京通话数小时后，上周四连夜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泽连斯基说，这是一次蓄意冷血的大规模攻击。乌克兰官员上周五表示，这次袭击持续了一整晚，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的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23人受伤，多栋建筑与汽车起火，铁路设施也遭到破坏。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7号在白宫会晤。川普表示，美国正与以色列就许多事宜进行合作，包括可能与伊朗达成永久性协议。请听报道。
以色列于当地时间6号深夜到7号凌晨空袭了也门三座港口和一处发电厂。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这次空袭是新命名行动黑旗的一环，称以色列将会像对待德黑兰一样对待也门。 在以色列这波空袭之前，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朝以色列发射了三枚导弹，其中一枚在六号被以色列拦截。以色列这次空袭正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七号前往华府拜访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川普六号表示，这周很有可能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人质协议。川普还表示，美国正与以色列就许多事宜进行合作，包括可能与伊朗达成永久性协议。内塔尼亚胡六号也说，他希望在华府的会谈有助于推进加沙停火协议。以色列和哈马斯六号在卡塔尔进行间接谈判。内塔尼亚胡曾多次表示必须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哈马斯四号表示，该组织以积极态度回应了美国支持的加沙停火方案。几天前，川普就此方案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60天停火的必要条件。不过，一位与哈马斯激进组织结盟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双方仍面临潜在挑战。这体现了双方对人道主义援助通过以色列南部拉法口岸进入埃及的通道，以及以色列撤军时间表的稳定性等方面的担忧。根据以色列的统计，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以巴冲突的最新一次流血事件发生在2023年10月7号。当时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南部，造成了约1200人死亡，251人被扣押为人质。加沙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该地区的报复性军事攻击已造成了超过 5.7 万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并称这次攻击还引发了饥荒，导致加沙所有居民流离失所，指控以色列种族灭绝和战争罪，以色列则否认这些指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没有及时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8月1号开始将恢复川普4月2号宣布的关税水平。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任何跟随金砖国家反美政策的国家将面临额外关税。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4月2号宣布了全球关税计划，接着于4月9号宣布暂停征收对等关税90天，以便各国有时间和美国达成协议。暂缓实施关税将在7月9号到期。美国已经和英国、中国和越南三国达成贸易协议，柬埔寨当局也宣称与美国达成了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号表示，川普政府在未来几天会向大约100个国家发送关税信函，对于那些没有及时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8月1号开始将恢复川普4月2号宣布的关税水平。川普在7月6号表示，美方将在未来几天敲定几项贸易协议，并在7月9号之前通知其他未达成协议国家上调的关税税率。他6号还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任何与金砖国家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的国家都将被加征 10% 的关税，这项政策没有例外。最初的金砖国家集团于2009年举行首次峰会，当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共领导人出席，后来金砖集团又纳入了南非，去年又吸收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尼、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成为新成员。金砖国家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在7月6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批评全面关税政策。川普7月4号宣布征收关税的日期将延迟到8月1号，以便让各国有时间完成谈判，但他也说已经签署了要寄给12个国家的信函，概述向美国输出产品将面临的不同关税税率，预定将于美东时间7月7号寄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马斯克宣布创立美国党，川普称这只会带来混乱，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是雪莉。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菲律宾举行雷霆对抗演习，维护印太安全；
德州洪灾至少80人死亡，川普下令联邦政府援助救灾；
马斯克宣布创立美国党，川普称这只会带来混乱。
OPEC Plus 八月份增产幅度超过预期，国际油价下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方周一凌晨表示，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三个港口以及一座发电厂发动空袭，这是近一个月以来以色列首次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军方指出，这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对以色列的多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同一天，红海航道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件，在以色列攻击前数小时，一艘希腊经营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散货船在荷台达外海遭遇袭击，迫使船员弃船逃生，幸好被一艘路过的商船救起。英国安保公司 Ambrey 认为，这次袭击具有胡塞武装一贯的行动特征。今年五月，川普总统宣布美方将停止对胡塞武装的轰炸，称这个组织已经同意不再干扰中东的重要航道。然而，胡塞组织近期的行动显示，红海航运安全威胁可能仍然存在，中东局势依然紧张。
七月是全球退党月，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于七月六号举行盛大车辆游行活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周日说，七月一号是全球退党日，七月份是全球退党月。今天再次举行这个车游，就是借此机会向纽约地区和全世界告知全球退党月到来。截止到目前，全球三退人数已经接近 4.5 亿。2020年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主要针对西方社会的 End CCP 解体中共恶魔的征签活动，得到了全世界各民族的踊跃支持，签署人数接近500万。游行车队一路横穿曼哈顿时代广场，抵达中领馆附近。现场民众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 End CCP 活动，主张要求各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介入，共同阻止中共系统活摘中国人器官等反人类暴行，希望早日解体中共，使世界人们免受共产主义邪灵的侵害。
俄罗斯和乌克兰七月六号相互发动数百架无人机袭击对方。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深夜对乌克兰民众发表视讯谈话说，乌克兰已与欧洲盟友及美国一家防务公司达成协议，要扩大无人机生产，确保今年再获得数十架无人机。此前，俄罗斯7月3号晚上到4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中共驻奥萨德总领馆在空袭中遭到波及。乌克兰调查人员在导致中领馆受损的无人机残骸中发现大量的中国制造的组件，被中制部件击中中共外交设施的情景倍感讽刺。近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欧洲。南华早报报道，王毅与欧盟外交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会晤时坦言，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失败，并忧心美国随后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共。中共对俄罗斯支持正加速欧美战略警觉。
菲律宾和美国空军七月七号到十八号展开年度例行雷霆对抗第二轮演习，加强协同作战能力。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也参加演习，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上空与菲方战机共同巡逻。菲律宾空军司令寇杜拉、美国太平洋空军第421战机中队指挥官马斯勒出席了开幕仪式。雷霆对抗是菲美之间一年一度的双边空军演习。菲律宾空军表示，第二轮演习是菲美空军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和共同防御准备的另一个里程碑，有助于菲律宾推动军事现代化，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虽然雷霆对抗演习并没有点名任何假想敌，但中共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强势扩张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切。
台风丹纳斯创下台湾120年来首例，在当地时间7月6号深夜11点40分从嘉义布袋登陆。因台风结构没有受中央山脉破坏，台风甚至在登陆前还在增强， 使得台湾中南部受到强风暴雨侵袭。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7号表示，这起台风造成2人死亡，502人受伤。由于台湾西部的铁塔因台风大量受损，导致嘉义、云林、台南及高雄合计数十万户停电。随着丹纳斯台风暴风圈7号上午脱离台湾后转往中国，中国中央气象台当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丹纳斯将于8号下午至夜间以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大约每秒18到25公尺的风速，在浙江台州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号下午2点到8号下午2点，浙江东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发生。
金砖国家峰会周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登场，这是金砖组织扩大后的首次峰会，但创始成员中共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都缺席峰会，这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2年来首次缺席金砖国家峰会，官方解释为行程冲突，由总理李强代替。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因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选择视频参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因国内核设施才遭到美国轰炸而缺席会议。外界解读，领导人缺席反映金砖组织扩容后内部凝聚力下滑，意识形态联盟的角色逐步模糊。这次峰会将讨论包括加沙战争、人工智能等多项议题，但扩容后的金砖国家在对美立场、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上意见不一，外界质疑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斯克宣布创立美国党，川普说，这只会带来混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及其盟友 OPEC Plus 周末宣布，将在8月份提高石油产量，每天将增产 54.8 万桶，增幅超出市场预期，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市场同时关注美国即将实施的对等关税是否对全球经济和石油需求产生影响。据路透社报道，截止到美东时间周日晚上11点27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47美分，跌幅 0.69%， 报每桶67.83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下跌95美分，跌幅 1.42%， 报每桶66.05美元。 OPEC Plus 秘书处在声明中指出，之所以决定在8月份把日产量提高 54.8 万桶，是因为全球经济前景稳定和市场基本面健康，并反映在低石油库存上。高盛分析师预计， OPEC Plus 将在8月3号召开下一次会议，并可能宣布9月份进一步每天增产55万桶。
越南工贸部周一表示，在先前的临时反倾销税到期后，越南已对原产于中国的部分热轧钢卷产品征收最高 27.83% 的反倾销关税。越南工贸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反倾销关税自2025年7月6日起正式生效，为期五年。今年3月，越南工贸部开始对中国产热轧钢征收类似的临时反倾销税，期限为120天。根据声明，包括宝山钢铁和马鞍山钢铁在内的中国公司将被征收27.83%的关税，广西柳州钢铁集团也将面临23.1%的关税，高于三月份征收的19.38%。声明中说，中国的出口倾销与越南国内钢铁产业的损失存在关联。越南政府表示，去年1至9月，越南进口了近880万吨热轧钢材，其中72%来自中国。
在美中关税战休兵效应已过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中国财新网报道，上海航运交易所7月4号发布的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显示， 从中国运往美西的海运价格比将近一个月前暴跌约 63%， 而同期中国运往美东的海运价格也大跌 41%。 另据香港明报报道，一名海运业人士说，近一个月来中美航线海运价格可谓大起大落，理由是美中日内瓦协议商定关税战5月14号起休战90天后，中国输美货品一度暴增，更出现抢运潮。在货轮短时间调配不及、供不应求下，中美航运海运价格一路攀升。这名人士提到，6月第二周起，中美航线海运价便一路回落，7月初更是已经跌破休战前的价格。主要原因是货轮运力已经恢复正常水平，加上输美货品量在抢运过后反而下跌，如今几乎无货可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德州中部遭遇历来最严重的突发洪水，救援人员周日在满目疮痍的地区持续搜寻幸存者，包括在露营时失踪的十多个女孩。截止到目前，这起洪灾造成德州中部各县至少80人死亡，其中科尔县已经确认至少70人罹难。州长宣布周日为全州祈祷日，请听报道。
德克萨斯州中部暴雨导致上周五凌晨瓜达卢佩河水位在短短45分钟内暴涨26英尺，淹没沿岸家庭与营地，包括基督教夏令营、神秘营在内的多个营地首当其冲。科尔县警长赖瑞莱瑟周日对这场悲剧中受影响的家庭致哀，并表示针对仍下落不明的10名营员与一名辅导员的搜救行动仍在持续。川普总统周日签署一份声明，宣布德州洪水为重大灾难。川普周日上午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我刚刚签署了德州科尔县的重大灾难声明，以确保我们勇敢的现场急救人员立即获得所需资源。总统说，这些家庭正在经历难以想象的悲剧，许多人丧生，许多人仍然失踪。川普政府继续与州和地方领导人密切合作。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昨天与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一起前往受灾现场。州长正在努力为这个伟大州的人民提供帮助。我们出色的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德州现场急救人员一起拯救了超过850人的生命。上帝保佑这些家庭，上帝保佑德州。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他已指示所有参与行动的州政府机构将救援生命列为重要任务，同时宣布周日为全州祈祷日。他呼吁所有德州人一同为罹难者、失踪者、灾后重建与前线人员祈祷。国土安全部表示，在川普签署了德州重大灾难声明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开始向德州部署资源。德州中部的州和地方领导人表示，他们已从联邦政府获得所需的一切帮助。海岸警卫队派出直升机与飞机支援，即便夜间也可持续行动。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因不满川普总统推出的大而美法案，上周末宣布成立新政党美国党。对此，川普6号表示，成立新党只会带来彻底的混乱与失序。请听报道。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上周六宣布，他已创立独立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美国党，表达对川普总统签署大而美法案的不满。川普总统对马斯克决定成立新政党感到失望。他说，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两党制国家，第三政党从未成功。川普说，第三党唯一擅长的就是制造完全且彻底的混乱和失序，而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这种东西。来自激进左派民主党，他们早已失去信心和理智，而共和党只是顺畅运行的机器，刚刚通过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法案。大而美法案削减税收，增加国防与边境支出，已于上周五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马斯克批评该法案将使美国破产，并扬言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推翻国会内支持该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川普认为马斯克不满的是法案中撤销电动车税收抵免的条款，这将影响特斯拉的利益。 尽管马斯克曾为川普连任竞选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并曾在白宫任职，协助成立政府效率部 Doge， 但两人因政策立场分歧而决裂。周日 CNN 节目国庆咨文主持人巴什询问财政部长贝森特，川普政府是否会对此感到担忧。贝森特回应说， Doge 的理念受到好评，但马斯克本人在民调中的支持度并不高。他认为特斯拉与 SpaceX 的董事会很可能对马斯克的宣布不满，会希望他专注于企业经营而非政治。上周六，投资公司 Azoria Partners 表示，原定本周推出的 Azoria 特斯拉突性交易型基金将延后上市，因为马斯克创立政党的行为与他作为 CEO 的职责发生冲突，影响投资人信心。Azoria 执行长费什巴克则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批评马斯克筹组新政党，并重申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费什巴克鼓励董事会立即开会，要求马斯克澄清他的政治抱负，并评估这是否与他作为特斯拉 CEO 的全职责任相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希望之声除了希望之声 TV 和美国广播网，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对大陆的短波广播。这是我们坚持了20年的一个项目。我们的义工为了把真相传到中国，常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建设并守卫围绕在中国四周的100多个发射塔，有人还曾因此失去自由。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资金，对大陆广播也没有广告商的赞助。这部分的运作多年来一直靠善心人士的赞助。现在我们也请您伸出援手，20美元就能帮助我们向中国大陆传播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感谢您对希望之声的支持。希望之声 Zelle 捐款电话415-990-1517。
415-990-1517，收款人是希望之声的英文 Sound of Hope。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